Thank you. Drop of Water，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以色列的两位音乐人，他们合作的一个项目。专辑是在2011年发行的，叫做 Zen Story。
2011年啊？
对。
2011年。
对。
我以为是90年代末的东西呢。
为什么？
00年的，因为听起来特别像是00年早期，各种模特走台用的那种背景音乐。
模特走台，
对，就是
你就说英格玛的那种，
对
吧？
就是感觉那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所谓的世界音乐嘛，就是这边剪一点音色，那边剪一点音色，然后最后混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说是融合。
所以你不喜欢刚才那首歌，对吧？
一秒都受不了。我刚才我真的就是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
但是我很喜欢，而且非常符合你当时设定的主题。
什么主题？
我们现在应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主题是关于
不想好好过，是吧？
是关于有一天他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他说我们做一个宗教的，做一期宗教的歌单。
没有，我说的不是宗教，我说
你刚开始说的是宗教，
我
特别认真的就在准备宗教的歌单，准备了一半的时候，发现你变成默默的把括号里面变成了根源。
不是宗教，不想做宗教，想做的比较根源一点的东西。
但你当时跟我讲的就是宗教。
那我可能就困了吧，就瞎打的字什么。哎呀，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宗教，我错了，我靠，我后悔了。
所以我特别认真的选这张专辑，就叫 Zen Story， 禅意满满。
我真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假禅。
它，我觉得听起来很让人
焦虑。
不啊，很舒畅啊。因为其实这两个人的资料我还查了半天，很难找。一个人
他们还在做音乐吗？
对，他们还有一个厂牌，他们厂牌的 slogan 是 Love and Peace， 好像我看。哦，Peace and Love。对，其实这个厂牌一直在做一些 trance 类的电子类的音乐。这两个人叫 Chupi and Ark Bar。Chupi 是一个以色列电子舞曲的一个先驱人物吧。
我不太关心这事儿，说实话，什么什么领军人物，什么什么，这都写在纸上的，就是我可以写任何东西在纸上，然后发在网上，然后让别人搜，这不重要。
那你觉得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他做这个东西，他做这个歌的年代是什么时候，然后在那个背景下面，这样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他跟这个社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你觉得刚才这首歌或者说这张专辑，就你了解而言，你觉得它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
商业用途吧，可能就是商业用途，像商业用途的音乐。
那会用到哪儿？除了你刚才说的 T 台，
就是这种已经过时了十几年的 T 台会用到这种音乐，然后假冥想的场所会用到这种音乐。
我真要翻白眼了，假冥想，
就是那些所谓的就是冥想课程啊什么乱七八糟，有的时候还都不是人家开始冥想的时候用的那种音乐，是你进到那个场所里的，有的时候人家放的背景音乐。
那你不喜欢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很商业，或者说是
我以为咱们这，我以为
特别触及精神方面的东西，或者说它没有那种触及精神方面的东西。
我以为咱们这期做的是 soul， 是做的是根源，做的是这个，然后这个东西反而对我来说是完全一点 soul 都没有的东西。可能我理解的宗教，我理解根源，它都是需要最起码真诚，对吧？最起码要真实。
但是你从哪儿听出来刚才那个音乐不真诚了？
没有任何人的味道。
行，咱们一开始就开始找。那行，下面来听一首你的吧，我们来待会儿我来榨汁一下你，听一下这首 Door of the Cosmos， 来自 Sunrod， 1979年的发表的一首作品。
Love and life interested me so that I dared to knock at the door of the cosmos. 来吧，
这首歌你来介绍吗？
Sara， 嗯， Sara 是一个怎么说作曲家，然后他主要的乐器是钢琴，他其实挺宗教的吧，在那个爵士乐的这个范畴里边，
嗯，
然后他一直在做比较大的乐队，就是人数比较多大编制的乐队，
大家都号称他宇宙爵士乐。
嗯，对，他有的时候经常说一些有的没的。你知道有一个那种，有一个是网站叫 Bullshit Generator。
你不知道，
就是你搜一下这个网站，然后你在里边就会看到他经常会出现很多很多词儿，然后组成那种听起来看起来特别有意义的话，但是又没有意义。
我觉得那也是他的功力，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现场的那个演出，我就发现他们的那个服饰都挺有意思的，
嗯，对，
比较偏埃及的那种风格。
嗯，我也不知道，你觉得是埃及还是非洲？
我觉得更偏埃及，而且他们有那个像是领舞的人，
我觉得
要舞一段，有种在祭祀或者说在做一些什么仪式的那种感觉。
他们每一场演出都不一样，所以你可能看的是其中一场吧。他有的时候经常会乐队里经常会换人，有的时候会有加一些其他的跳舞的人或之类的。
他是不是对打击乐使用的比较多？听着好像特别碎，反正听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碎。
因为他怎么说呢？非洲音乐对他来说是根源音乐嘛，就是非洲音乐那肯定是打击乐比较多，对吧？
嗯，但是他自己创造的这个宇宙爵士乐，他对什么外星文明啊，还有宇宙啊，自然主义啊，好像都有一种特别特别神往的那种感觉，而且他本人也挺神的。
嗯，所以我以为这个是这次节目的主题。
刚才好像也没有违背啊，毕竟是 Zam 嘛，对吧？
嗯，你长得那么好看，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走开。有一部电影好像就是写他的。
你说纪录片吗？
嗯，我没有看，但是我在查的时候好像大概扫了一眼吧。他好像就是要创造一种外星文明，或者说在外星他的乐队是怎么样演奏的，好像是关于这个的。你看过吗？
嗯，那个纪录片我记得很早以前好像看过一个小短片，不是电影。
哦。
但是可能说的不是同一个。
嗯嗯，啊，还有一件事，他之前辍学了，辍学的原因你知道吗？
什么？
你竟然不知道？
不知道啊。
辍学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了，
看到了你放那首刚才那首英格玛是吧？
没完了是吧？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了一束白光。然后那束白光穿透他了，
然后就听到刚才那首英格玛，
闭嘴。那束白光穿透他之后，他的身体不是人的形状了，他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
嗯，是不是是不是两个人然后的那种形态？
你让我讲完。后来他说有那种眼睛上还有耳朵上面都长着天线的来自外星的生物跟他讲，说是如果你要继续在这上学的话，就会有很大的灾难，所以他为了保全人类，好像自己突然给自己给了这个使命，然后他就辍学了。
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梦里面有一个就是头上有天线的人跟我说，以后千万不要听英格玛，要不然世界会毁灭。
你小心英格玛的粉丝明天驾着炮到你家门口来轰你。
哎，我没粉丝算了，没关系，无所谓。我还是就是
哦，对，他从来都不告诉别人他到底是哪年出生的，他的生日是个谜。
哦，
嗯，后人就一直在推算，到后来好像才有人。啊，各种推算什么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哪年出生的，是1914年的5月22号。
他肯定没办法活在中国。
你说话小心一点，我跟你讲。我就觉得他挺神的，他这名字也是自己给自己取的。
嗯，
你知道他这名字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干嘛呢一天？
我为什么非得什么都要知道？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什么 Boogie Woogie，
嗯，
你介绍一下这个音乐风格呗？还有 Stride Piano， 我不知道是什么。叫跨步钢琴，
嗯，就是爵士乐里边的一种风格。
那先说一下 Boogie Woogie 吧。
Boogie Boogie 我不是那么了解 ，Stride Piano 呢是比较偏爵士的一种方法，然后 Boogie Boogie 是一种就是可能更偏 Blues 的一种演奏方法。然后Stride Piano 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说，他会经常有那种左手的大幅度的跳跃。然后弹根音，然后弹和声，弹根音，弹和声，然后根音在一拍，然后和声二拍，然后根音三拍，然后四拍，然后就一直在不停这样跳。然后 Boogie Boogie 是，在我印象里，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律动的形式，就是比较 shuffle 的一种律动的方式。可能我说的不太对，因为我不太了解，对。
好的，
因为其实你看，就是美国音乐主要分三大种吧，就是乡村音乐、blues、爵士，
嗯，
对吧？然后我肯定就是爵士会稍微知道的多一点，
嗯，
然后 blues 和乡村其实我知道的都没那么多。
那你平时听古典乐吗？
有的时候会听，但是
因为很多爵士就是搞爵士乐的音乐人，他们都。会受什么肖邦啊、勋伯格呀、之类的。
嗯，会听，但是没有很系统的听过。
嗯，
我有些朋友，然后是学古典作曲的，或者是学古典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推荐给我一些，但是我没有就是从头到尾按照那个音乐史那样去听过。
那如果我们就拿刚才那首歌来讲的话，用一句话形容那首歌，或者说用一句话去形容 Sara 的音乐。
就是我觉得咱们上一期然后那个音频发出来了之后，然后被窦唯的那个无间断的间歇的节目冲淡了流量，我感觉
记仇了，天蝎座记仇了，
很气愤，对，很气愤。听这期节目的人一定要回去听一下上一期啊。
好的，那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也是你选的 You've Got to Have Freedom， 来自
Four Sanders。
嗯哼，
yeah, man.
You've got to have freedom. 来自 Farrah Sanders 这首歌，我一直一开头还有结尾，我觉得公鸡在打鸣，
多好听！我看那个评论特别逗，里边有人说是是手机不是是耳机神曲，
但他这个叫做 overblowing 还是什么吹法？
嗯、对 ，overblowing 也可以，就中文其实可能叫是可能叫喉音。就是说你在吹的时候，然后你用那个喉咙再发出另外一个声音，让它有一个那种就是失真的感觉。这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吹管，我不太清楚。对，
你刚才偷吃一块披萨，现在嘴角还流着油，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猥琐？
哎，不过这种歌我现在好像已经很少听这些歌了。别抹裤子上呀，我给你。
我抹你裤子上吗？
听起来会，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听可以，但是如果我自己听的话，我就会特别的焦灼，内心听得很燥。可能是不是因为它切音太多，还是怎么回事？
我不太清楚你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歌的能量都很强，
给我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
给你一种不安的感觉，但是给我其实反而是相反的。就是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我是被某种能量拥抱着的感觉。
对，所以说
某种能量保护着的感觉，跟听英格玛不太一样。英格玛就好像光着屁股在马路上跑，就是那种很不安，
自然奔放啊，这不是你
吗？很不安，就会随时担心会被警察抓起来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刚好是给你的感觉，就是印证了他这个什么 spiritual jazz 的这种感觉，对吗？
因为就是假如说咱们就是说。咱们这次定义嘛，比较根源，或者是宗教也好，或者是灵性、灵魂这些东西吧。那你首先你要听到这个人，对吧？你得听到这个人存在，对不对？
但是我要听不到呢，
那就这
我怎么样就能听到
呢？那说明他就是太商业了，
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你没有听到，我听到了，
就是，
或者说我听到你没听到，
嗯，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这个是很主观的意识吧。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听一个音乐的时候的习惯是，我如果要能感受到这个乐手或者是这个音乐家的东西，就是他的某一种表达，然后我可能会很感动。但是这个不见得是非得是爵士乐或者是某一种类型风格的音乐，但是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感受到这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乐队去沙漠演出，还是在兰州。哦，对，可能是在兰州。我记得我吃了碗兰州拉面，
那叫兰州牛肉面，谢谢。
哦，兰州牛肉面，然后没有放牛肉的情况下，我吃了两碗清汤的。
不可能，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牛肉。
没，兰州的那个牛肉面是你要加肉才有肉，
加肉是。大片的肉，不加肉是那种小的碎肉。
哦，那个对我来，
你可能没看见。
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就是没看到。就是说在沙漠演出那一次，然后他们找了当地的一个，两个老师，一个是唱京剧的，一个是拉二胡的。
嗯，
给我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可能觉得哦，这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的氛围，乐手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当时特别有意思，然后跟我们一个一起去的一个乐队的时候，还有一个从北京过去的，也是玩民乐的一个老大哥，我现在都忘了那老大哥是玩什么乐器的了。然后当时我们在沙漠上面彩排，然后我坐在那儿听本地的那两位音乐家，一个是唱京剧的女士，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又拉二胡的一个，应该是跟他一直合作的一个老师。他们两个一出生就哭了，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就坐在他们两个身下嘛，他们两个站着在试音，然后我坐在他们两个之间。因为当时沙漠特别晒，
嗯，
就是特别热，然后我就躲在那儿，能躲在他们两个的影子下边也是好的。然后另外那位老师呢，就是特别好为人师，就说：“哎，你这个不能那样，你这不能那样，你这不能那样。”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很奇怪，你知道吧？就是那两 两个人给我的，就是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那些完全没有感觉。
你别给我提英格玛了。
我不提了，但是不提了。
嗯，可能我最近比较喜欢听，这些年吧，比较喜欢听偏世界音乐的一些音乐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触动。有些歌听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一下敲击了你的心门，把你最纯粹的那个东西给你挖掘出来了，然后你就会觉得纯粹的东西特别的美好。
如果就是用一种很理工直男的方法去分析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想，什么东西能打动你？哎呦，我的手机
太不专业了。
来，从头录啊，什么情况下能打动你，对吧？怎么用一种很理工的思路去想？就是当你分不清楚这东西是真是假的时候。
不啊，我觉得如果你知道它是很真的、很真诚的，你肯定会打动你。
嗯，分不清真假，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主观个体来说就是真的嘛，你分不清真假。当你可以
不啊，分不清真假的时候会怀疑呀。
怀疑其实也没关系，
我会来回摆荡，那种感觉可能特别不好。
真这个东西它没有百分之百的真，所有东西它都有一个百分比的存在，都是相对的。
来上课了。
不是，我是这么觉得的，没有完全真实的东西，然后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是主观感受嘛，主观感受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
我觉得你说的更多的是偏见吧。
不是偏见，就是你觉得它是真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然后你觉得它是真的能也不能代表它是真的，它不可能因为你觉得它是真的它这个东西就变成真的，它只能变成你世界里边真的，但是不可能变成所有人的真的。
不听不听，我的耳朵下班了。
对吧？所以我用的是分不清真假这个词儿嘛。
嗯，
所以有很多东西一上来让我觉得是不是真的东西，我就一点感受都没有了。对，
好听。我们说回到 Farrah Sanders， 你觉得他是一神论者还是多神论者？
我不知道。
感觉一下吗？
首先我没有特别，就我没有知识储备在这个。
因为刚才 Sara 是多神论者，我们刚才聊过，对吧？所以我想说一说 Sanders， 他其实是一神论吧，算是。他很相信因果报应，你相信吗？陷入了沉思。
讨论因果，那你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存在的，时间不是人的幻觉，而且时间线性的这件事儿是存在的，而且时间怎么能感受到时间是从过去到未来，但是真正到底有没有时间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时间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逆向的，或者是这个东西这所有东西是不是一场幻觉，所有东西都是切片，然后未来的事情早已经注定好，早已经发生好了，剧本的结尾已经写好了，咱们只是在经历其中的过程而已。
所以你就是一个宿命论者。
你觉得？
我觉得你刚才的表述完全就是。
我只是不确定，但我也没有很肯定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你能表述出来你的观点，我觉得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我来帮你敲定了吧。那我们继续再听一听挺能打动我的一首歌。这首歌厉害了，来自图瓦的，你应该知道蓬哈图。
哦，很有名的人。
先听一下这首歌，叫做 Oduggan Taiga。
这首歌选的不错，这个对，嗯，
谢谢王老师的表扬，
我
真不容易啊！
我不能说脏话是不是？
我踹你！你听这个歌的时候什么感觉？因为刚才我们听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话，你要说话我也打断你了。让你留着待会儿再说，因为每次在播音乐的时候他话就巨多，然后音乐播完之后他突然就是对
忘了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你提醒一下我。
你刚才说这首歌就让你能够听到他们，不仅能够听到他们人、
哦、
而且还能让你感受到那个环境，
对、啊、
那个画面。
我相信不止我吧，我相信所有人都是吧，
嗯，
所有听众都是能感觉到，因为他们怎么说呢，我觉得想做传统类型的音乐，特别是民族类型的音乐吧，特别容易掉到一个商业化的模式里边。
所以第一首歌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嗯，对。然后这个就比较正面，因为他们也是在做他们民族的音乐。
嗯。
然后他们做他们民族音乐的时候，你也能听到里边有很多西方的元素在。就是他们一直有很多长音嘛，然后他们在这些长音上面，然后开始有些即兴的成分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们形成了一些和声，
对，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也许他们没有刻意去追求，但是这个时代就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些东西，它是自然的嘛。
嗯，
就其实我再说个题外话，
嗯，
就是这几年然后很多人都试图在尝试国风，然后
我挺讨厌这个词的，
对，因为这词儿被弄坏了，
嗯，
对吧，很多人就拿了一个壳去采样一个二胡的音色，琵琶的音色，然后把这个东西然后剪辑起来放到自己的一个音乐里边，然后就随便放。
你说的那种是拼凑式的，就把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加一个 title 是，
我这么解释，
加一个 hashtag 是，
我这么解释，我这么解释，你让我解释一下，我就真正的民族文化是文化，而不是音色，也不是某一种乐器，也不是某一个旋律，也不是某一个节奏，最重要的是这个文化。如果我对这个东西没有理解，然后我尝试着去把这个东西生生的拉出来，然后贴到我的那个上面，可以，但是它没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它没有内化，它就没有一个表达，对吧？
明白你的意思，它只有像你刚才说的是内化，它自我消解了之后，经过它的思想，还有它的理解。再去转化出来的东西跟拼拼凑凑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
没错。
嗯，哎，刚才你说到他们也有一些西方的元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刚才那首歌里边有一些类似是山林鸟兽啊风吹雷鸣的这个声响。
我听到了，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挺好的，但是用的有一点点多，
那都是他们人声去模仿的。
是，我知道，也我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去用采样的方式采到，但是我来想想以他们的性格可能不太会，但是可能他们就是用其他乐器或者用口技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但是多了那么点。
可能多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就叫做，翻译过来叫做山林的覆盖之地，就在讲述一个猎人他在歌颂这个奥杜根泰嘎这个神圣的地方、
哦、
是一个类似于环境比较有很多动物啊，大家
都是，那也不可能那么乱吧，动物园、啊、那是大家都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然后
可能我在想他们想表达的是不只是人类，是整个所有的动物集结起来都在去给这个神圣的地方去吟唱的感觉，为这个神圣的地方去吟唱。而且他们的乐器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他们、他们的应该算是他们的主理人吧，因为他只有他一个人是会讲英文的，叫做巴帕萨央，他人也特别的好，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好，特别淳朴。
他们喝多了吗？
没有、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上台会不会喝酒。就是他们演出完了之后就会，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他们演出完了之后回家乡还是会过游牧生活。他们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用动物的皮呀，还有一些植物的树皮呀什么之类做的。他去讲述他们的音乐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叫做自然之音。而且他们的这个乐队的名字叫红哈图红呼兔，翻译过来应该是日出日落的时分，那种光线被分割成一束一束的那种小光芒。
光束吗？
对，是被分割的一束一束的那种光芒。
必须被分割吗？
对，必须被分割。所以我理解应该就像是阳光打在树叶或者说任何的植物身上洒下来的那种一束一束的光芒。 他们的这个自然之音真的真的，我看过他们两场演出，每场演出我感觉我都要哭了。
确实这种东西很打动人。
而且他们好像把他们自己这种乐器的传承做得特别好，因为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乐器是用，我忘记了，好像是用羊皮还是什么皮做的，还有它是用马的尾巴上的毛去做的琴弦，而且那个琴叫做叶克勒，它不是从正面拉的，它是从背面拉的。我们一般看所有的弦乐都是从正面拉，但它这个是从背面拉，就很奇。
你说到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查你一下，因为让我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事儿。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乐器有没有改良过，但是其实有很多传统的乐器呢，是很不适合现在的音乐的现场环境的。所以呢，其实乐器被改良这个事儿在西方一直出现，然后西方音乐之所以后来变得那么复杂，也是因为他们的器具，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工具
一直在精进，
对，一直在改变，然后最后达到了某一个程度，然后可以有很复杂的表达能力。然后但是你仔细看一下亚洲的乐器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改良的，在这么多年几百年里边没有那么多，相对西方乐器来说。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改良了，
就是萨克斯这个乐器是一个很近代的乐器。它是原来是从
单簧管，
对，或者是怎么说，木质结构乐器改良过来的。然后 double bass 在爵士乐里边其实以前是不存在的嘛，因为以前在爵士乐里边是大号，
对，
但是后来用了 double bass 去替代大号，然后才把 double bass 在爵士乐里边用弹拨的这个方式的演奏的技术提升到另外一个怎么说维度。
哎，我看你演奏的时候还有其他乐手演奏 double bass 的时候也会有拉那个弦的，
在爵士乐里边就是拉的不多，然后我们这些弹爵士的贝斯手一般拉弓也不是那么好，跟除非是有古典训练的贝斯手一样，因为其实
手不太稳是吧？
不是，这跟这个没关系，就是因为拉弓呢更像是在提琴那个体系里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你一旦把这个 double bass 当成一个弹拨乐器去，就是去演奏的时候，然后它一下就变成了那个另外一个体系里边的，就是吉他这个体系里边的一个成员，是 lute， 就是那些弹拨类型的，甚至有品格的一些乐器的延伸。
但是它很难，它没有品。
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 double bass 它有两个身份嘛。对。
好，下面这首歌又是你的了。
什么歌？
是两位终极配角做的一张专辑。
终极配角。
叫做 Ducal。
皮囊巴拉提囊。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Thank you.
Mills，
嗯，
两位终极配角，
嗯，终极配角
的第一张专辑，
他们两个的第一张专辑，
对，
嗯，
所以也是这个 Pino Palladino 他的首张专辑。
哦，真的吗？
嗯
嗯，
你对配角怎么看？
我挺喜欢 Pino Palladino 的，因为他是真的全能的一个电贝斯活王。
怎么个全能法？
他特别宽，就是他能玩的风格特别多，摇滚也玩，
嗯，
然后 R&B、Hip Hop， 然后流行。
对，他跟很多人都合作过。
对，他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乐手。
嗯，
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做 set man，
对，所以终于，嗯，finally
没有，有，我跟你说，有很多人其实很享受做 set man， 他们不喜欢不享受做 leader。
哎，那你前几天的演出不就是 band leader， 你什么感觉？
我不想做 band leader 了。对，
责任太大是吧？
我没什么经验。
哎，你觉得做那个 band leader 跟你平时有什么区别呢？
我真的是没什么经验，然后那天演出的时候现场出现情况特别多，然后你作为一个班 leader 的话，
嗯，
你需要跟很多人去对接，然后你一会儿要跟场地方对接，对接行程单节目单，一会儿要跟乐队的人对接，然后对接他们的行程，然后他们迷路了你要帮他们找到路，然后什么盒饭也好，然后甚至是
哦这些也要管的，
现场送的 T 恤的大小号啊之类的，当然我没管，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管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
你需要一个经纪人。
我请不起经纪人。
你可以请我。
我请不起。
我只需要喝水吃饭就行了。
你就这么说，我跟你说最后都是死在你们这些喝水吃饭的经纪人手里的。就是
你对别人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不是，是我对我自己的收入没有信心。
我以为你要说管理能力没有信心。
所以到最后其实那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我不是很满意，因为在对接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整个就很疲劳，然后在演出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
而且思维比较乱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那我们说回到这位60多岁的威尔士活王。
嗯，最喜欢电贝斯手里边的其中几个，因为他特别的
低调，
是他特别低调，
嗯，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功能性特别强，就是他扮演那个角色，然后他的那个角色扮演得很好。
我看了他们这首歌的应该算是 MV 吧，
嗯，
我看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乐手是露脸的。
嗯
嗯，他们是分屏，比如说现在是哪几个乐器在演奏，就是这几个乐器的分屏，不同的分屏上面都是他们的手还有乐器。
嗯，
最好玩的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类似是像你在钢琴的后边的那个弦上边放了几个骰子，
哦，
然后它就是拍那个骰子的震动。
那种东西应该叫 prepare piano，
嗯，
就是一种就是在钢琴里边做一些装置然后再演奏那个钢琴。我没看你说的那个视频，但是我猜是那样的。
对，所以没有一个人是露脸的，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好低调。
其实有很多做艺术的人都不希望自己露脸，我没有对商业音乐或者商业世界的完全的歧视。
明白，
就是说我觉得什么东西里面都有好的，然后 Pino Palladino 就是他一直在做商业类型的音乐嘛，他一直在给很多有名的什么 Nine Inch Nails，
嗯，
然后D'Angelo。
你的意思是他参与的项目，他给他参与的项目都增加了高度，
嗯，对，加了分，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当然，
那这首歌你觉得跟我们的主题根源还有宗教相关的，
因为
他们的公约数是，
我一直觉得 Pino Palladino 虽然很低调的一个人，然后也很少做 band leader，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 spiritual 的人，因为你听他弹贝斯，然后你看他弹贝斯，是有一种一致感的，知道吧？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说他们这张专辑吧，是受了西非还有古巴音乐的一些影响。 刚才那首歌应该也能感受到一些。而且他们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去除 band leader 这个概念。
嗯，
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角色，
我知道，
大家一起要完成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
是
side man，
这是每个人，对，这是每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作品。
其实爵士乐的乐队里边，这种情况很常见的。K. Jerry 也说过这样的话。
嗯、
K. Jerry 说他的那个 trio， 为什么要玩 standard， 就是因为他想让大家觉得自己全都是 side man， 没有一个 band leader。在没有 band leader 的情况下，就是要弹大家都知道的，或者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大家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实验音乐。他早期的时候的 trio 做过，
嗯，
然后到晚期的时候，他决定要做 standard 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哦 ，No one instrument carries the melody for long。
对，
嗯，
你也能从他的性格里边感受到这一点，就如何作为一个配角。当如果一个剧本里边所有人全是配角的时候，
嗯，
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很难想象。
就是，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他这张专辑里边其实做的挺好的，我觉得做的很到位。
对，
对，
不过我想到，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刚才咱们播的那首歌，说是 A Monster Riff。
他一直都是这样，他一直都是 monster， 他其实就是，
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整个生存或者说社会状态有很强的，会让人有很强的那种共鸣感，是因为他的这张专辑也好，还有这首歌也好，都有很强的那种给人带来的不安定的不确定性很高的感觉，你永远不会想到他下一步要怎么走。
你是站这个层面去理解这事的？
对，我是这样理解这首歌的，就是这个 A Monster Riff。
我是理解他们几个人都是 set man， 就是，
嗯，
当一个 set man 就是必须要无私嘛，你必须要想办法让你身边的人的声音好听。
嗯，
就是我之所以长得丑，是因为要凸显你好看，知道吧？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存在。
你有吗？
我没有。我是最好看的，要看一下。嗯，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差不多，差不多。嗯，
跟他合作的这个 Mills， 他也挺逗的。他说他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对自己的乐器的声音一直在挑剔、一直不满的人。
嗯，
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我看看你值不值得他尊敬。
我不知道啊，就。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所有人都会挑剔吧，要不然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好乐器？
不只是好乐器的原因，还有自己啊。
而且挑剔什么？挑剔自己乐器的音色吗？
他的原话是说是对自己的乐器永远不会满意，我觉得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演奏吧，因为那个声音，乐器那个声音怎么出来的，肯定是你演奏出来的。所以他说他最尊敬的最喜欢的音乐家都是永远不会满足，不会像有些人说哇今天太棒了简直完美。你遇到过那种人吗？
一直都很谦卑，然后也一直在不停进步，然后一直不停在反省自己，这个是让人很敬佩的嘛。
对，
因为你不管多大年纪了，你永远在学习嘛。
就像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又有点过分，就是说每一场演出下来就开始在就很颓，然后就你可以很理性的去看待自己，然后你可以去做录音，也可以去做录像，然后看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慢慢去调整，或者去
你的表情管理是不是就是这么调整的？
我表情管理现在也不是很好。
挺好的，挺好的。
嗯，我
觉得有时候真的需要那种表情在。
你是什么样的变态？
不是啊，就是如果你都是一个非常，就像是你在搬东西、搬重物的时候，你也是。带着微笑，会感觉很奇怪啊！你投入的时候，
wow，
你投入的时候，
so、
你投入的时候，你的可能每一个眼神、哪个夸张的动作，都跟当下是配比的，是刚好的。除非是你刻意去哦，我要做这个动作，那咱们不说。主要是你自然流露出来的，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表情管理这个事情真的没必要。而且往往那一瞬间的东西是特别能够打动别人的。
我做表情管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
看起来难看，是因为你最漂亮。
因为我难看，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好了吧，你都想让别人夸你，真是的。哎，女粉丝们啊，
不是，
准备好你们的那个，
不是真的。我从小就知道我长得不好看，而且我特别烦的就是我从小到大长大，身边都是会有一两个特别帅的，让我变得更难看的人存在，
哎，
你知道吧？
现在你周围最帅的是谁？
这不重要，
重要重要。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我表情管理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在看我自己视频，然后我发现我的表情和我自己肌肉的那个紧张的程度是在一起的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一场演出我有很多面目很狰狞的时候，其实是我在受伤的时候，就是我背或者我肌肉或者我之类的，因为我只有在那样感受的时候，我肌肉才会绷紧，我才会用力，但是那个不是很正确。我之所以观察我自己，然后试图挑战我自己，是因为我想找到一个就是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不受伤的演奏的放松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为了让我看起来帅，因为我不可能帅。
你知道这段话别人听完之后会什么感觉吗？
是吗？
就是完全在为自己辩解，就是脱不掉那个偶像包袱。
不是真的，因为我有我的背有很严重的问题嘛，而且不是背，就是胸椎，然后就是我基本上一个月能疼二十多天，然后我必须要在地上躺平，然后我才能让这个地方有缓解。
要不你现在躺着说吧，我都有点不忍心了。
我现在还好。
你现在在跪着？
没有，我现在还好。就是说，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就因为我有伤，而且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是连贯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在一个很不舒服的演奏的一个环境演一场下来之后无比疼痛。
你的这个伤是你平时跟你的演奏有关系，还是你进行了什么激烈的运动之后造成的？
我最激烈的运动就是躺着。
太激烈了。
不是，就是嗨，你
没有没有啊，我就说想歪了你。
你的，
我说的是梵语。
哦，好好好，嗯，
天哪，
我觉得
好了，也别觉得了。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大
凡说的
这种幻觉，
就是一个丑，
就去看他演出，
就是一个丑人，然后特别用力的在你面前摆一个 pose， 然后他觉得他摆的越用力，他自己越帅，但实际上这事儿是一个幻觉嘛，对吧？
好了好了，你可以自圆其说就好。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 Claudia Wilhelm Hart and Me， 来自 Roberto Musi。 这首歌怎么样？刚才一顿夸、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图瓦的那个还好听。
你听到了什么？把你刚才跟我讲的再说一遍。
忘了，我刚刚说了什么？
你说不刻意
啊，
说很轻。
哦，没有，我因为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混音的时候，他们故意把音乐拉得远一点，然后把那个一个类似于声效的一个像马蹄声音或者是那样的声音放得很近在你眼前，就是他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看得很开的一个做法，
不能说主次很分明，会有一种留白的感觉。
因为我对这张专你说这首歌这张专辑有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做任何的功课。
你单纯听给你的感觉，我单纯
听给我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很松弛的一个人做的音乐，然后他没有那么太在乎，所以他才能做的这么好的那种感受。
这首歌刚才我之所以说你听得很厉害，是因为刚才就是那个吟唱的部分是收录于卢旺达还有坦桑尼亚的边境的那些原住民他们的唱诵。然后这个音乐人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米兰，他有一段时间是1970几年的时候到80几年之间，他就是在世界各地去采样也好，去学习这些部落或者说是各个民族的这些乐器，然后用到他自己的音乐里边，比如说回来用合成器啊，或者说加一些电子的设备加到这个音乐里边。但是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他自己弹了一些很轻柔的一些吉他的背景音在里边。
哦，所以说咱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在脸前面的那些像马蹄的声音是他用吉他弹的？
那我真的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又很奇怪，叫 Claudia Wilhelm R and Me。 Claudia 其实是他的一个前女友，对，他的这个前女友当时特别迷恋一个心理学家，就叫做 Wilhelm Reich。你知道人一旦迷恋一个说法或者说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听不进去旁观者或者说身边人的任何的言语，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Claudia， 他的女朋友那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Wilhelm Reich 还有 and me 还有他。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歌名叫这个跟这些原住民的这个唱诵之间有什么联系，他觉得人应该回归本真。
其实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他的这种制作的方法也好，其实就已经推翻了我之前的感受嘛。我刚才说第一首我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剪辑化的一个东西嘛。
你觉得过度，对，过度的拼接。
对，但是刚才咱们之前听了这首呢，也是剪辑类型的，对吧？而且也是编辑过的这种，但是我觉得就挺自然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看人，就可能刚才做这个音乐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 producer， 他就知道该怎么去整体的去制作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他其实真正的深入的走到那个地方，他感受到他们的生活还有那个氛围。
没错，
而可能有些音乐人他也喜欢，他只是拿那个东西现成的那些音乐拼凑到他自己的音乐里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你真正走到那体验过，你看到他们每天衣食住行，你眼睛看到他们是怎么唱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去吟唱这样子的一首歌，跟你只是我们坐在这里听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对，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当时也是打动他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决定把这个东西录下来，所以然后后来他把这个东西再拿出来的时候再加工一下给别人的一个状态。
那你觉得这个加工的过程算不算是一种商业的过程？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音乐，去听这个音乐。
就是我觉得厉害的人吧，他们不是这东西在那儿然后我加进去，
要表现自己，
不是，我觉得厉害的人他是把这个东西拿过来，把这个东西偷过来变成自己的，然后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语言再去把它表述一遍，
对，
嗯，就是加上了自己的理解，
对，那肯定的。
嗯， 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Tower of Silence， 寂静之塔。这首歌除了有原住民的唱诵之外，我选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也是跟宗教有关系的，是拜火教徒的天葬之塔，就是这个寂静之塔。拜火教非常严格的戒律是不能让已故的人的尸体身体遇到火或者说与大地接触，所以他们就是天葬。
嗯，
这也是我选这首歌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既然已经说到跟宗教有关系并且是唱诵的话，我们再来听一首西阿措唱诵的这首叫做曼扎贡。
我们班的不们啊也能办到百万千世界在我们班的人给啊学家人可以给过这一次好这也接不得这些林婆婆乱咱们了那外浪去的上这么年的李大林婆爱也不当爱也不见的愿得那大浪穿着这么年刚这么年接待人不接入保持们就像顿就一万麻木比罗托苦罗人不接莫罗人不接怎么人不接论不人不接浪不人不接单求人不接莫慌的人不接地里钱不分白格白马中华马乐马开的马米多马杜库马南斯的马这几个马牛马的马人不记得兄弟南北的节日坚持的拉到米换住不是能走吧马从外米饭的你的真情在外当几百几百坏的那拉马当不还那么为救我的金主团的祭祀送了一年心机来的我才是不去修行灭头这么日日为了一年地间办的上级家的目的陪外人若可能那么大将来学陪人生我长个人人那满着本在面干三门这次的人那三门以后
刚才他说这首歌唱歌的人不错，
嗯，
他叫西阿措，他十几岁就跟妈妈还有他的姐姐一起出家了，是一个觉母，因为女性的出家人都叫觉母，
嗯，
所以他常年就是在佛学院学习。刚才的那段就是他的一个唱诵。
嗯，
这首歌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当时有一个纪录片叫做《川藏线》，就这些工作人员吧，他们去在拍这个纪录片的路上，有一天听到远处传来了这种唱诵的吟唱的声音，就非常的吸引他们，打动他们。他们看到有几个穿着红色袈裟的觉母在转山，一会儿这个声音就不见了，因为他们转到山的那边了。他们就一直在寻求这种声音，然后找到这一位西阿措。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也是跟他也是去沟通交流了很久，他同意了将这种古老的唱诵录给他们，但是他不下山，他也不会离开学院，也不让拍照，不参加任何所谓我们世俗的这些活动，
嗯，
非常的虔诚的这么一个觉母，所以他的声音真的特别打动别人吧。我看到有一些网友们在这首歌下面评论的时候也是说，就像是天籁，仿佛是天籁之音一样，一种很纯净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到就会让人觉得时间静止了，或者说至少时间慢了下来，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之前曾经在我电脑里边有过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叫《沙然调》。 然后最起码是在我的电脑里面的文件名字是这样显示的。
嗯，
然后跟他的这个诵经的这个方式很像，当时我也特别喜欢。
嗯，
但是不一样的是我听的那个杀人调里边它是没有词的，
它只是哼鸣，
它只是在唱。但是我
但是诵经的话应该是经文啊。
嗯，我听不出它有任何的，可能是我听不懂那种语言吧，但是
可能是梵文，
但是它上面也是梵文呀。
嗯，
对吧。我其实没有办法静下来听这首歌的原因有几个。
嗯，
一个是它里边一直在念诵一些我有一些主观意识的东西，例如仁波切。
哦，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那个普丢 sir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在往里边加吉他。
嗯，
然后那个普丢 sir 就很怎么说更精明一点，就更聪明一点，他铺的是那种 pad，就是特别长，你也说不清楚是一个乐器，就是一个长的一个和声或者一个音，然后有的时候会稍微移动移动，
是类似像颂钵的那种，
对，一个长
音，很远很长的感觉，
很长的一个音。
嗯，
然后那个人在上面唱，然后我听那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太好听了，就是因为它后边的那个寂静让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更明显。
嗯，
再加上我听的那一首他没有词，
至少是你听不懂的，
最起码是他唱的所有东西是我听不懂的。嗯，反而让我觉得他更虔诚。
嗯，
哪怕他把吉他换成竖琴，
嗯，可能
我都可能
条件有限。
嗯，那是吧。
嗯，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反正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因为其实我很讨厌嘛，我现在在做一个乐评嘛，对吧。
嗯，
乐
评人，
做
乐
评人是很得罪人的，
乐评人要不然就是火，要不然就是
黑。就是做乐评是一个很得罪人的事儿，我知道，
而且也很主观，
很主观。
嗯，
对。但是我跟你说，中国的乐评人
又开始了。
因为中国的乐评人大部分都是人文背景的。
你觉得一个真正的乐评人他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他要具备人文素质，当然这是必须的。
嗯，
还要具备音乐素质，还要具备与音乐家沟通的能力，不可能只具备人文素质然后以人文素质的角度去批评所有人。
没错，这点我同意。哇，好难得我竟然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觉得一个人他对音乐的悟性和了解跟他会不会乐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好的乐评人，他听了很多音乐，他也了解了很多，他音乐的悟性也很好，但是他就是不会乐器，不会弹奏。
你要跟音乐家沟通的更好的话，你需要有些共识。会乐器不会乐器这件事儿不是一个硬性的指标，但是如果你会音乐，你可能你懂音乐，你知道怎么演奏乐器，或者你知道演奏乐器的艰辛在哪里，那你当你跟这个音乐家沟通的时候，你跟这个音乐家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挖掘到他更深层的东西。
嗯，那是肯定的。
对。
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高兴一点的歌，因为刚才说如果最后一首放比较有点丧的话，大怀有意见了。
嗯，最后一首什么？
你的歌。
哦，我那首巨丧。
不是那首，是这首 Multicolty Soothsayer。
哦，你不放那首了？
Don Cherry 的。
你不放那个？
那首铺到最后吧。
行，
丧就丧呗。
好，
我们本来都挺丧的呀，就为什么要假装开心呢？开心就是真开心，丧也是真丧。
对呀，我跟你说，上一期然后我们那一期被那种切成了十几集的那种东西把流量冲碎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丧。我跟你说，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但是我真的很生气。
你这个，你这个
与世生气的，
你的与世无争是带引号的。记仇记了这么久了，我都忘记这件事了。不重要，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有多少人听不重要，谁听才是最重要，对吧？好，下面来听这首 Multicolty Soothsayer， 来自 Don Cherry。
Just passed a little shady store with a sign painted on the door. 7 miracle candles sold here. I turned back and went in this diabolical looking den. Within, sitting in a chair, was an old lady with glitter in her hair. Across here, snake there, candlelight everywhere, the smell of sweet incense in the air, a skull hanging from her chair. Welcome, my son, she said. A vision of you just flew through my head. Tell me the amount of your donation to my situa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egative vibrations. Demons, I will even fight if the price is right. I'll talk to God for you. There's nothing I can't do. Confidence in me is assured victory. You see, my Lord is close to me. I have roots and herbs and bats and birds and master's oil and dove's blood. And if you wish, I'll cause a flood. Now tell me the amount of your donation to my situa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egative vibrations. Feeling as if I was in a cell, somewhere in hell, my story I begin to tell. I told of my lack of money and my trouble with my honey. She said I needed a sweet love root, a John the Conqueror root, a specially dressed green candle, and some oil for the dough handle, some getaway powder, some gold dust, and some other stuff. From there, we went to the till. I paid my very, very large bill. As she slowly said, with her hand on her head, thank you, my friend. See you next Tuesday at 10 for part 2 of What You Must Do.
吃鸡翅，
是你在吃，我没吃，我吃的是披萨。
满足了上次没有吃到东西的遗憾，是不是？
嗯，刚才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听起来仪式感满满。
嗯，因为 Tom Jerry 早期的时候是跟 Ornette Coleman 他们的那个自由爵士的那个 quartet 四重奏，
嗯，
很有名。然后到那个阶段之后呢，他开始就有点像是。溯源的一个状态，就是追溯源头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去寻找根源的东西，寻找他自己是谁，或者他从哪儿来。
嗯，他跟我们之前听的那个 Sara 也合作过，还有像 Coltrane 呀、啊、他们。
对， Tom Jerry 是一个很有名的爵士乐手，他跟这些人都合作过。而且刚才说到 Coltrane， 然后 Farrah Sanders、
嗯、
是 Coltrane 从 是带出来的。以前在 John Coltrane 发现 Far Sanders 的时候， Far Sanders 是在地铁里边和马路边上吹的。
哦，他当时很穷，对，
就是不是很好，然后有点落魄的一个状态嘛。
嗯、
但是这也代表了所
有
爵士乐手在纽约的状态。
嗯，
对，
是不是有说法说是他是，Far Sanders 是 John Coltrane 的弟子还是儿子？就他们有三个人吧，我记得。
Coltrane 在他的，就是因为 Coltrane 死的也是算早了一点，
嗯，
所以他真正事业里边最，
所以你别喝了，少喝点酒，养生养生，要不然里边加点枸杞。哦、oh, ，sorry， 继续
断片了已经。就是 Coltrane 其实真正他自己的事业其实也就只有十几年。就是在那个真正腾飞的那个事业阶段、
嗯、
然后但是他在十几年里边呢出了十张专辑，然后每一张都是革命性的，这就是为什么 Coltrane 的那个地位在爵士乐里边那么高，
无法撼动。嗯，
他是一个，而且他是一个怎么说，我不了解 Coltrane，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可不可能见到，就是但是他在很多被采访的他的朋友里边、
嗯、
所有人都会形容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一个人，就是很虔诚的一个人，很好的一个人。
那不就跟那个 Kind of Blue 的那个
Miles、
他说跟 Miles Davis 完全是，因为 Miles 不是脾气很差吗？
嗯，其实有很多人脾气都很差，
所以他在爵士乐界是一个难得的脾气好的。
咱们别这么去给人贴标签，就是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 Miles 确实他脾气不好、
嗯、
或者是有一些乐手脾气不好，但是最后咱们不是需要跟他去相处。
哎，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如果这个人在音乐上面或者任何领域他都处在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状态的话，哪怕他脾气不好，他酗酒，他有任何的不好的这些所谓的缺点都会被合理化。
这个是
一个，比如说 Miles Davis 大家就会说啊，他脾气不好是因为他偏激，之所以他那么偏激他可以才做出那么先锋的音乐。
这个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光环嘛，就是有很多人去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做艺术的人就是说这人是做艺术的，然后他就可以为他很多过错去开罪，
嗯，
然后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它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也觉得是，
就是你生活中的，
我觉得是在对这个人力的一种过度美化。
嗯，怎么说呢，就咱们再换个思路想一下，假如说你是一个做手工艺的，然后你专门去做木雕，然后你做特别好看台灯，
嗯，
然后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你做出来的台灯，然后好多人给你订货，然后你每年的产量很低啊，可能就做个一两个两三个那种，
嗯，
然后你也不太会用 email，
一个卖300万，
对对对，每一个卖卖
低了低了500万，嗯，可以可以，你当我的经纪人。
不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的是你的作品，对吧？喜欢的是你最后做出来的，
喜欢的是我的人。我的人凸显在了我的作品上，没有我这个人哪来我的作品。
你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最后人家享受的
可能是我的一部分，
但是人家最后真正享受的那个美感是你的那个台灯。
嗯，
那个台灯只是你的延
一个 一种意识产物，对，
衍生品，
对，
对，是一个延伸。大家其实对于你到底在生活中好不好相处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只不过你的好相处和你的不好相处最后变成了一个故事赋予到这个台灯上面。
嗯，对，其实不认识我的人在听我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也都是一个故事。嗯，
它就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了一种附加资产赋予在了这个作品上面。
所以我到底好不好相处，
好相处，
好相处感觉也不太好。你再重新回答一遍、
不好相处，不好相处。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的歌单其实已经，对，你这个强迫症我要说，我当时多放了一首歌他非要让我删掉，当时说好一个人4首歌8首歌， 但凡我多放了一首歌，或者说是他觉得我的这首歌，哎呀，你的品味怎么高高低低、奇奇怪怪，就硬要让我删掉一首歌。然后他今天自己加了一首歌，
我今天临时加了一首歌，因为我突然想到这首歌，
突然给我发微信说，哎，我今天加了一首歌，要不你把你那首歌换掉吧。
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没办法跟自己和解的人，然后
我觉得人还在世俗世界有欲望有进取心的人都没法跟自己和解。
有些人可以。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当然。
谁呀？我要拜师。
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程度上的区别，有的人可以跟自己和解的很多，有的人可以
完全和解是不可能的，
完全和解是不可能的。咱们还是说回到刚才对时间的认识吧，对吧？
又来了。
不是，就是说他没有绝对的嘛。
是，所以你相信真理吗？
不相信。
因为在哲学发展的阶段的时候，我看大概是中世纪的时候吧，当时的宗教，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当这个真理被提出来的时候，完全就是反宗教，也就是反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歌单里面的讲到的这些任何跟宗教有关的东西，只是一味的就去坚持真理，以真理是唯一标准。所以我们最后这首歌，
我就还继续跟刚才说那个说，其实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很容易自大的物种，然后所谓真理也是一个某个阶段的自我认同，然后我不觉得以人类的智慧可以真正的接近真理。
接近真理可以，但是永远
不
会，
我觉得
找到真理，
我觉得甚至怎么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真理。
那你需要跟那个桑拉一起去外太空探个究竟。
所以说很多时候虚无主义其实挺好玩的，对，反正也弄不明白，
你需要一道白光，
为什么，对啊，
穿透你，然后你就不是你了，
啊，就是 Why so serious。
对，这句话是这样的，但有的时候还是要认真的呀，比如说我们节目还是要准备的，不能瞎说，但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瞎说。
其实你说咱们有多少准备呢？我从来不准备，对吧？然后你准备倒是挺好，但是我每次都破坏你的准备，是不是？
对，我准备的都没说。
你准备
基本上就是我，
你每次准备完了之后都是被我打碎，然后根本无从说起你的准备，是不是？
而且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看，我大概就有一个印象，好像是这样。
因为我在，
所以如果我有哪些地方说错了，请大家原谅。所以也就是印证了你刚才关话筒的时候跟我说的，你说你很怕跟一些特别正经，不能说我不正经啊，就是跟其他的一些人做一些采访，别人会顺着你说的话，顺着你的观点去说，你需要一个跟你去互查，哎，你这个人还挺奇怪，需要别人在旁边敲打。
我是希望他是中立，我希望他永远是有两个对立面的，
但是也许人家内心就真的觉得他就是你所想的。
那我来去反转，我来去当另外一个角色，一定要把两面。
所以没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其实内心都在，你看我下次怎么搞你。
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看到同一个物体的更多面吧，对吧？咱们在聊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能感受到它更多的层面，它是一种体验嘛。
所以你是体验派。
我是体验派，而且我是怎么说，我
你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体验派，
而且我很在意感官，很低级。
我觉得没有人不在意感官，
有的人不在意，有人很关键的人，有我认识的人。
哇，你认识的人都好高阶哦。
不是，就是我认识很关键的人都觉得我很低级。
你最后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挺好，挺好。
你最后再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你今天的表现。
同归于尽。
好，我们要开始吃披萨了，拜拜。